慈悲，成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啊，请放掌。今天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把这个唯识学的教理跟净土宗的念佛啊，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轻松式的研讨啊，做一些互动。首先我们先谈一谈净土宗的念佛法门。其实我们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净土宗的念佛啊是很多元化的，不管是台湾，不管是美国，不管是其他地方啊。那么有些人是比较喜欢重视修福报的，做慈善事业的，有些人喜欢修止观，有些人喜欢研究教理，各式各样的人都是净土宗的修学者。但是净土宗它有两个原则必须要遵守的，你违背了这两个原则，你就不是净土法门。也就是说你的过程可以多元化，但是你的心态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个，你要好要净土；第二个，你要尊重名号。如果你对来生的规划你不喜欢到净土去，那你就不是净土法门了。因为净土法门它一定是要在生命的规划它要做一些改变的，你一定要远离娑婆世界的轮回而到净土的环境去啊，去亲近十方诸佛的。所以净土法门它第一个规矩就是你的来生的规划必须要设定往生净土，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不管你佛号念多少，你可能一天只有念100句佛号，这都没关系，但是你心态上要尊重这句佛号。如果你今天不尊重这句佛号，你也没有资格叫净土法门，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他力摄受的法门，它是一个本尊相应的法门。我们之所以往生净土，没有一种力量是来自于我们的生命的力量，不是，是来自于阿弥陀佛48种的本愿的摄受。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情而已，我们成功的把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启动了，叫做感应道交。后续的工作都是弥陀对我们的加持摄受，所以你今天你可以少念佛号，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不尊重这句佛号，你就不是净土法门了。所以净土法门它过程是可以多元化的，但是它的会规是非常严格的，号要净土，尊重名号，叫做顺从本愿，这两个规矩是不能动摇的啊。那么这是净土宗的这个宗派的特色啊。那我们来谈谈我们前段时间谈的唯识学，唯识学也有它的特色。唯识学他把生命啊的一个理论啊，他认为所有的外在的环境是你的内心变现的，所以你内心是决定的外在的环境，而不是外在的环境去决定你，这跟我们一般的思考是有点冲突的。我们往往会把自己的痛苦归咎说，哎，因为有人刺激我了，有这个环境伤害到我了，所以我痛苦了。啊，这是我们一般的凡夫的思考。但是唯识学是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你外在的环境 是你内心变现出来的，你要自我反省。当然也可能不是你今生的因缘变现，可能是你前生的你变现出来，你前生的思想有问题啊，因为他的思想是相续的。所以唯识学他很重视内心的一种思想改造，所以唯识学他的整个唯识的思想，他虽然安立的八识啊，祖师把它汇成三类，第八识的意识，第七识的思量自我意识，跟第六意识的思考能力啊了别。但是呢，其实整个唯识学的重点是两个重点，一个是管的业力的阿赖耶识，第二个是管的思想的第六意识，这两个。所以认为我们的生命只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来自外境的业力。如果你今天生活得很快乐，其实跟你的今生没有太大关系，你也不要太得意，不是你今生的努力做成，是前生的你做的善事，你要感谢前生的你。我们今天吃到的稻米可能是去年栽种下去的，你只是去摘果实而已，所以你今生的快乐跟你今生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是你有一个美好的过去啊。当然如果你今生相对痛苦，这也不能怪今生的你，不是你不够努力，是你前生做的错事。所以唯识学对于业力这块啊，我们从唯识的整个学习来看，他把业力这块啊判作依他起行，他认为依他起啊没有好也没有坏，没有对错，他只是一种快乐跟痛苦的感受而已。其实人生本来是很单纯，就是快乐跟痛，本来业力在释放的时候，他只给你两种相貌，就是快乐跟痛苦。但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啊是很复杂的，这个思想很复杂，就把快乐跟痛苦啊就转化成很复杂的人生啊，成败得失荣华富贵啊，贫穷下贱，就安立了很多很多的名言出来。所以从唯识的角度，他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完全就是在观这个人生的时候，他在破第六意识的骗计词啊，你的错误的思想。我们看唯识学，我们一路走来，我们学了16堂课，我们看不出佛陀对业力这块有任何的评论，没有，佛陀只告诉我们业力这块认命随缘，因为它总会过去的。你今天跟业力计较，你只有越陷越深了。处理业力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处理，不要去动它，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凡是想要处理业力的人，后果就是更糟糕，因为业力它带动了另外一个业力，因为你陷入了阿赖耶识的业海，你就没办法脱身了。尤其是净土宗的人，千万不要去碰业力这块，你弄不过他的。你不要奢望用你今生几十年的时间去处理你无量劫来留下的业力，你最好不要这样想，你最好不要不自量力。所以佛法告诉我们阿赖耶识啊，这个业力啊轻轻的走过去就好，不迷不取不动，这是最好的处理。如果你够聪明的话，不要去碰业力这一块，不要去计较业力，因为你去碰业力，业力会就像蜘蛛网一样，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你会带动另外一个业力。这个阿赖耶识啊，你越搅动它，它就越完没完没了了。 所以学过唯识的人都知道，面对业力就是不动，不迷不取，不动。凡是你今生所碰到的人跟事这块业力，它都是一个继承的事实，已经是一个种子而变现的一个果报，是很难改变的。你要把精神体力用在改变你的思想，来生是可以期待的，在你死亡到来之前，你可以好好的去规划你的来生，这是你应该把握的。所以从唯识的角度，人生的目的只有一个，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奇怪，从唯识的角度就是你要放弃今生，要把生命放到创造来生这块。唯识的角度教义是这样子的，你要培养一个美好的思想去开创来生，因为今生已经是不可期待的，就是说它已经变成水果了，但是你的思想它却是一个种子的酝酿。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说啊，菩萨为因啊，众生为果。一个有智慧的觉悟的菩萨呢，他很重视他的起心动念，就是说别人对我怎么样，这个我不管，对我好那是我的业力，对我不好也是我的业力，但是我怎么去面对人生，我的思想，我起心动念，这是一个新的业种，它影响到我的来生了。我们人生的最大的挫败啊，就是我们花太多时间去处理已经成就事实的水果，而忽略的去开创来生这一块啊。所以唯识学它很重视你的第六意识思想改造啊。那么现在我们要说什么事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把唯识学跟念佛法门结合。其实唯识学跟净土宗啊关系是很密切的，净土宗他强调啊，号要净土，皈依弥陀，是吧，这两块也是思想。其实净土宗在所有宗派里面他最有关系的就是唯识跟天台这两块，他也重视思想。何以见得？看偶一大师的弥陀要解就知道，偶一大师在前言第一句话讲到，往生与否在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在持名之浅深。就是你今天会不会往生，完全是你的思想，你的心理素质。至于你往生以后你的品位是上品、中品、下品，那就是你的业力了，你修了多少福报，你的善业力有多少。所以净土宗他是强调随念往生的，他不是随业 啊。所以也就是说你今生是不是往生，跟你对净土的号要、对名号的皈依这种思想建立起来没有。那么其实从思想，所以唯识学是重思想，重第六意识的思考，净土宗也重视思想，净土宗的修学重思想而轻业力。当然你不能造重大的业力，因为你造了重大的业力临终你很难受的，你业障现前的时候你很难保持正念的。所以净土宗的业力是四断一切恶，但是对于修善度众生这块不是非常强调，随缘就可以了，但是对断恶他也是很强调的啊。所以我们如果学了唯识以后，你善用第六意识啊，对净土宗是很大帮助的啊。那怎么样把唯识的这个第六意识的思考模式把它应用到净土宗呢，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了。 第一个，我们可以归纳成一种信仰式的念佛。从文士的角度，思想的改造，第一个就是改造你的信仰。你信仰不改变，你的思考模式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的思想，就是贪念娑婆，不要净土，这是一个错误的信仰。我们对娑婆世界啊，太过于贪念，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到娑婆世界的真相。不要净土，虽然十方诸佛都苦口婆心地创造很多美好的世界等我们去，但是我们谁也不想去。所以这两种信仰你不改变，你净土法门就没办法走下去了。所以唯识学的它就是名言，你要建立一套新的名言分别。我们以前的思想啊，是活在自己的妄想，就是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我们可能小时候曾经有些什么生活经验，有遇到某种人，碰到什么事情，那么我们的心取到一个影像，这个影像可能给你极度的快乐，也可能给你极度的痛苦，总之给你一个终身难忘的感受，然后你这个影像就把它牢牢的给 catch 抓住不放，就是心有所住。那么这个影像呢，就影响你的信仰。所以我们一般人很少很平静的看外在的世界，很少。也就是说，你从小到大，可能是你前身啊累积很多的影像。这个影像会给你一些概念的，所以我们就是心随妄转，我们宁可相信我们心中的影像，这种片段的不全面的影像，给我们很大的误导。比方说娑婆世界，诸位认为娑婆世界是如此美好吗？当然它也有美好的一面，但是总相来说它痛苦多于快乐，这是事实。只是我们今天在付出痛苦的时候，我们心中总是存着，哦，这个痛苦可以给我们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们痛苦呢，我们愿意去忍受。你从小的读书工作，其实我们付出很多身心的痛苦，辛劳啊，注意求实苦，追求的时候辛劳，得时多不畏，得到的时候你心中也是战战兢兢的，你很怕失掉，就算失掉的你就失时还忧恼，所以一切无乐时。所以娑婆世界它所有的快乐都来自于一种不安稳。娑婆世界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的，说实在，因为你知道这个快乐是不坚固的，就算你今生不会失掉，你死亡到来的时候你要全部的破坏。所以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我们今生啊在这里投胎，好不容易把环境适应了，结果死掉以后，哎，业力把你飘到非洲去了，啊，甚至你造的罪业，业力把你带到蚂蚁的火爆去了。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的轮回，我们永远在适应环境。好不容易，哎，做一个蚂蚁，我也习惯了，哎，死掉了，来生变成一只狗，啊，所以你就是说生死疲劳啊，你就是一种，你只要不能开轮回，你人生永远没有安全感。娑婆世界没有安全感这回事啊。因为它是一个无常动荡的环境， 因为你大环境是动荡的，你就不可能安静下来。这就是佛陀要我们离开轮回的原因，因为你太没有安全感了。所以我们以前对娑婆世界的号要是错误的理解，我们看到的娑婆世界的片段，可能你看到的娑婆世界某一种美好的东西，所以你喜欢的娑婆世界，你愿意继续轮回。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你看到的美好的人事只是一小片段而已，你没有看到娑婆世界的全貌，所以你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佛陀出世以后呢，当然第一个讲到苦谛，他的第一个就是无常。娑婆世界对我们的伤害来自于佛陀说的欺狂性，他老是欺骗我们。你看魔术师佛陀经常用如梦幻泡影，这魔术师一下子变成一个兔子，哎，兔子变久也就习惯了，哎，这个兔子没了，现在变成一只猫，啊，所以它就是一种变化的一种情况，啊，所以我们第一个改造我们的一种贪恋娑婆的信仰，你必须告诉你自己，娑婆世界不是一个很好的安住处，啊。那么这是第一个，远离娑婆，啊。第二个，心求极乐。我们离开了娑婆世界，应该去哪里呢？所以我们就必须对净土有所了解。其实我们以前不好要诸佛的净土，主要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净土，因为我们谁也没有去过净土，啊，所以你这个就必须要学习了。你必须从经典里面透过佛陀的开导，他所设立的这种文字像去学习，啊。那么大方向我们在学习净土的时候啊，你要分成两块啊，在弥陀要解分两个，第一个安乐道，一个解脱道。第一个你要学习净土让你快乐的这一块，比方说净土的身心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到了极乐世界你没有痛苦的感受，它所有的环境都是如意的，啊，你眼睛看到的色尘，耳根听到的音乐，你所接触的人都没有一种伤害性的逼迫性的痛苦的感受给你的，啊。那当然这个地方经典讲很多，我们就不再论述了。总而言之，它的色身也没有病痛，啊，当然净土他呢他的饮食也不要经过追求，他失时得时，失意得意，你不用啊去工作，把你宝贵的八个小时换取你的衣食，浪费很多的精神体力，啊。所以你可以从安乐道里面你可以规划出极乐世界的快乐啊，它的重点在于自然的。凡是一个快乐要经过追求的就一定有过失。因为你要追求就有得失的问题了。娑婆世界的快乐问题为什么这么复杂？因为它必须要追求，追求的过程就必须产生竞争跟对立，就有成败得失的问题，啊。所以极乐世界的快乐它最殊胜来自于它是自然的给你一种快乐，那是弥陀本愿的摄受。所以我们对净土的了解，第一个是一个安乐的国土的第一个，第二个极乐世界是一种清净的国土。娑婆世界的快乐很容易带动我们的欲望，我们会有一种更多的追求，所以我们看人世间没有一个人是满足的，他有的更好的房子，他说，哎，你应该满足了吗？不对，他只满足了几年，三年后五年后他会看到更好的房子。 所以娑婆世界的快乐来自于它会刺激你的欲望贪欲，而这是一个无底洞啊，诸位。极乐世界的快乐它不会带动你的欲望，它会让你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正之心，因为它不是业感的，它是弥陀本愿摄受的。所以极乐世界的快乐是没有过失的快乐，娑婆世界的快乐是有过失，你要付出代价的。其实从佛教的因缘观，福报大的人比福报小的人更容易造业的，要小心了。你今生的福报你弄得不好啊，你要付出来生痛苦的代价，因为你比一般人容易造业，因为你的业力善业给你快乐的时候，它同时刺激你的烦恼，除非你很有定力啊。好，那么我们要说什么，就是说我们对极乐世界的了解，第一个它是安乐的，第二个它是解脱清净的，就是你在这安乐的环境当中你不会产生放逸的烦恼。好，所以我们透过唯识的一种思想的名言啊，我们可以重新对于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一种正确的了解啊，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这个就是唯识强调的善用你的名言啊，你用什么样的思想，你的思考模式很重要，你往哪一个方向思考，你就带动你的不同人生了。所以从净土中的正确思考就是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这是第一个思考。第二个，尊重名号，你必须把你所有的净土的功德跟佛号做一个连结。诸位，你没有本事去创造净土的功德，你没有本事的。不是说你今天你喜欢到净土去你就可以去的，没有这回事情，业力不会放过你的。所以你必须要把所有的愿景跟名号连接起来，因为有弥陀本愿的摄受，也就是说你必须把来生所有的希望你的愿景跟佛号做一个连接，因为有弥陀本愿的摄受，你才有资格厌离娑婆，你才有资格往生净土。所以你对佛号更尊重了。所以净土中他其实也是强调思考模式了，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尊重佛号，这个都跟唯识有关系吧。当然这个都是一个基础的工作，建立对净土的号要，建立对名号的皈依，这个只是净土中的基本功而已，叫做信仰式的念佛。但这样子也不能够完全保证往生了。第二个，我们必须提升到观照式的念佛。观照呢，就是观照生命的本体了，观照空性这一块。很多净土中的人不碰空性啊，这一块你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净土中的往生，不是说你在佛堂，你感觉到哦，我这堂功课做得不错，我现在的心态在念佛里面，在诵经的过程当中，哎，我已经真实的忆佛念佛。我真实的发心要往生净土的，你就可以往生的，不是的。平常的念佛都不能算数的，净土中的往生的成败在临终的正念。诸位，临命中跟你在佛堂用功，那是两码事啊，两码事啊。临命中的时候，他第八世你无始劫的习气会现前，阿赖也是会现前，那是腊月三十算总账的时候了。你平常的操作只有第六意识了， 所以你临命终的时候，你必须面对你无始劫的烦恼习气啊。当然，不是所有的妄想都会干扰你，但是有些妄想跟你的坚固执着结合的时候，形成一种颠倒妄想，我们一般说的盲点的时候，你这个佛号就糟了。我们在生命经验当中，有些人跟你因缘特别深的，我们在生命经验当中有些事情你真的放不下的，有些人对财富，有些人对名声，有些人对眷属的亲情，反正你会来娑婆世界，你的人生一定有盲点。你没有执着某一件事情，你今天不会来娑婆世界。所以你虽然建立一套新的思考，你愿意寻求极乐，你愿意皈依名号，但是你可别忘了，你过去的心中有一种强大的势力，你很难掌控的。唯识在楞严经给他一个名词，叫做颠倒妄想、颠倒想，就是这个想法一出来的时候，你没办法控制自己了，你没办法控制的啊。所以在佛法里面呢，只能够用空观来加以对治了，空性的智慧啊。那么在空观的智慧当中呢，当然它是两块，一个是根本的空观，一个是对治的空观啊。根本的空观呢，就是楞严经说的啊，你要回归到你的真如本性啊。根本空观呢，就是你要观想你是本来清净，生命里面本来什么都没有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对治性的空观，我们在唯识学讲的无分别智啊，就是说其实有些妄想你要对治它是很难的，你只能够把这个妄想直接切断，就是你不能去想，你不能够把这个火烧得已经满森林了再去对治它，因为你已经没办法对治了，尤其是你的盲点。所以佛陀在对治烦恼分成两块，维系的烦恼可以事后再对治，特别坚固初衷的烦恼，你在一开始有征兆的时候就要切断，就要把这个明眼切断，叫断除明眼，叫做修无分别智，你要提前对治。所以如果你今天不碰空观的人了，你的生命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一方面他心求想要往生净土，但是你心中有一个很深固的盲点，你又执着某一件事情，但是他毕竟力量大，要强者先迁嘛，他是你无量劫来欣喜的一种习气，你不是他的对手。所以你看我们在净土宗的实际的历史操作当中，有些临命终的时候他佛号念得好好的，突然间变卦了。他本来你在助念的时候他是非常的随顺佛号，他的心中跟着佛号运转的，但突然间脸色变了，磁场变了，心态变了，就是他的烦恼浮出来了，他的思想改变了。就是你平常这个地雷你都不处理嘛，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借助空观呢，就是把生命归零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套方法，当你很坚固的执着出来的时候，你怎么面对它？你不能假设这个烦恼临终不出来，这个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临命终的时候阿赖也是出众的习气业力都会起来的。我们的确没办法面对我们无始劫来留下很出众的坚固的执着，有些人你看他对亲情特别执着，他的儿子根本就是一个放逸的境界，他还是会照顾他，这没办法， 要盲点，什么叫盲点？就是没有理由。当然你看别人很清楚，你自己在起烦恼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旁观者清嘛。那么这种盲点，你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不去想它，断这个无分别是，就是你不能往这个思考模，你不能继续思考下去了，你不能用逻辑道理去面对它，你没办法面对了。所以佛陀的意思就是说，有些烦恼你必须跟他沟通的，你用哎，你这样做，你这个罪业会给你来生痛苦了，你今生一时的快乐会给你来生很久的痛苦，你愿意吗？好，有些比较维系的烦恼，我们可以用佛法的道理跟他沟通的，用创造一个思想来面对另外一个思想，这是可以的。但是有些坚固的执着是不能沟通的，你没办法跟他沟通的，因为你不是他的对手，他已经起颠倒了，你怎么跟他沟通呢？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不能再想下去了，断除一切的分别。佛陀的智慧啊，修无分别智，所以无分别智这个法门专门对治这种每一个人心中的盲点，就是最好的沟通，就是你不要想他了，一念不生是最好的沟通了。因为妄想本身是没有力量的，它本来就不真实，因为你不断的想他，你给他力量的，你只要不再给他能量，你再不给他能源，他自己会枯萎的，他自己会沉淀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烦恼的时候注意两块，一个是维系的烦恼，这个是可以透过沟通来转变它，有一种是不能沟通的，就是你只要不给它能量就好了，你只要不要再想它，它自己会沉淀下去。所以待业往生就是这样子，你不要再去给它能量了。好，所以我们从信仰式的修学可以提升到空性的修学，开始面对我们内心的烦恼习气了，即便不能断除，起码让它安定下来。那么第三种就是从空性的修学提升到菩提式的修学，这是最高境界了。我们前面两种的修学啊，都是站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个人的缘起来谈怎么改造我们的来生，改造我们的生命。但是净土中的人，我必须提醒你，你到净土去其实是为了成佛的，不是只是追求个人的安稳快乐而已。我们必须要把佛教的思想，佛教的思想 很强调一个概念，叫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啊，就是你必须把你一种个人的生命体把它扩充为无量的生命体，叫无尽灯法门。所以你最好在因地的时候，把你每一句佛号都能够把每一个众生都考量下去。你这个佛号的船只坐你一个人，以后这个佛号会很孤单的，会很孤单的，你只能够自受用。法性量等虚空，众生发心自小。阿弥陀佛的功德，它本来是一个全面性的功德，但是因为你心量太小了，所以你只开启它某一部分的功德，非常的可惜啊。所以我们一再的鼓励净土宗的同修们，你既然花同样的精神体力在念佛，其实你可以把佛号的功德开得更圆满，就是扩大你的心量，你把众生无边誓愿度的愿举放到这句佛号去，这个佛号以后的力量会发挥得更大，就这个车子的力量更大，它不但带你到净土，它还会不断地陪着你加持你直到成佛为止。所以我们必须把往生的心跟菩提心做一个圆满的结合。 所以在整个净土宗的修学，除了你能够去思维啊，娑婆世界的过失，极乐世界的功德，愿离娑婆星球极乐以外啊，思维空性，调伏你的诸众烦恼，你还要思维佛道的问题，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当然这个是后半段最圆满的念佛，为了菩提道而求生净土，为了成佛，为了广度众生而念这句佛号，那么这样子的念佛是最圆满的。你能够成功的把所有佛号的功德都开启出来。总而言之，净土宗它是二力法门，心力跟佛力的结合。佛陀的功德已经准备好了，佛陀花了很长的时间把这句佛号创造出来。其实佛陀的功德已经没有瑕疵了，他已经成功的做好无量光无量寿，关键是你准备好了没有，也就是说你是用什么心态来念这句佛号，佛陀会给你相应的东西。如果你要的是糖果，佛陀只好给你糖果啊；你要的是蛋糕，佛陀就给你蛋糕；你要的是摩尼宝珠，佛陀就现出摩尼宝珠给你。所以净土宗的人一定要知道，心力会带动佛力的，虽然佛力也会加持心力，也就是说你准备好了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净土宗的人，你不学唯识的人，你根本不知道第六意识怎么去操作嘛。诸位，阿弥陀佛他可以对你很大的加持，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阿弥陀佛不能改变你的思想。如果你一意孤行，佛陀是拿你没办法的。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你准备好的，佛陀也准备好的，这才叫感应道交嘛。你都不准备，你该打妄想打妄想，该几颠倒几颠倒，你就是时间到了去念念几句佛号，你得到的只是糖果，得到人间的快乐，因为你的思考模式没变了。佛号是没有方向的，它是一个万德洪名，但是这个佛号到底是投入了娑婆世界的轮回变成人天果报，还是到了净土，还是这个符号能够永远带到你成佛，是你的思想决定的，叫心力引导佛力啊。所以做好你思想的准备变成很重要了，因为它决定了这个符号会给你什么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结合唯识学的道理，因为整个第六意识的思想改造讲的最清楚的最有条理的就是唯识学了。因为你再往后走啊，你到的楞严经法华经，他已经不谈第六意识了，他完全讲真如了，那是不生不灭的境界了。到了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的时候，佛陀会假设你已经学过唯识学了，就像你读到硕士班，他认为他假设你学过大学部了，他不会重复以前的东西了，他只是讲不共的东西。所以你今天不知道怎么，你现在不知道怎么从第六意识的生命因缘里面去改造思想，你直接接触华严经。华严经的东西啊，完全不动念头的，那是任称性起修，那完全讲真如缘起的境界。但是问题是你连基本的工作都没做好嘛。我们要先求改造思想，然后才有资格谈到不生不灭啊，所谓的没有思想。因为第六道的真如的境界是没有什么思想，那完全是愿力的表现，那是菩提心跟空正见。到了法华经华严经，全部是你的菩提愿力的显现嘛，哪有什么思不思想，他认为你思想早就应该调整好了。但是你忽略了唯识这一块，你好像说你这个基础都没做好，你就直接跳到空中花园去了。 法华经、华严经全部是称性起修啊，他才不跟你谈什么思想盲点这一块了，他认为你应该早就准备好了，你应该上路了啊。所以我们务实的净土宗的修学，先从信仰下手啊，信仰当中去改造我们的对娑婆世界的信仰，对极乐世界的信仰啊，愿离娑婆心求极乐，然后到空性的修行当中呢，调伏我们的盲点，把生命归零，回到我们原始的清净心，最后再发起广大的菩提愿。我们不是顺从本愿而已，我们要顺从广大的上求佛道菩提心，下化众生的菩提心啊，这样才是一个圆满的念佛法门啊，信仰观照菩提啊。当然这个都是跟唯识的操作有关系的啊。好，那么我们等于是这堂课也把前面的唯识学跟念佛法门做一个总结啊。好，我们先讲到这啊，有没有问题可以讨论一下？
师父慈悲啊，这边常说一切都是唯识所现，唯识无尽，但人生是苦不堪言，很多痛苦不幸之事我们不想让它发生，但是它还是发生了。可否请师父再解释一下一切是唯识所现的意义？阿弥陀佛。
他的唯识学他没有只讲第六意识了，对不对？唯识学他也讲到第八识嘛，第八识他不是归你管的。如果唯识学是讲第六意识，那就很简单了，是吧？你喜欢怎么样他就怎么样，那是极乐世界，那是极乐世界的境界嘛。唯识学它分成两块嘛，一个第八是管的业力嘛，业力它要释放的时候它不管你的，它不管你喜不喜欢的，所以这个最头痛的是第八识，它把无量劫来你的善业恶业都保存起来。而且我要提醒你，第八识是无意识的状态，你只能够引导它，你不能控制它，它业力释不释放你没办法决定的，第八是不归你管的。这佛陀要怎么要我们任命随缘，就是你根本说的不算嘛，你不希望痛苦他还是会痛苦嘛，既然他不归你管，你就少费那个心思了嘛。我们现在人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掌控一个不归你掌控的东西，而你该管的没管，该是你管的第六意识，你的思想可以改造的你不去做，结果你去管一些外在的因缘果报，这个本来就不该你管的。这凡夫就是错用心呗。我们都是去计较今生的成败得失，结果死亡到来的时候哇全部都没了，结果你发现你的内心的很多问题没有处理的，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每一次到死亡的时候全部都后悔，然后历史一再的重演。诸位，业力不是你该管的这一块，既然它不归你管，你就不要把心思放这一块了。你想想你能够控，就是说人生有一半是无奈，有一半是充满了希望，你不要把心思都放在无奈的地方，你的痛苦是你自找的，你把心放错地方了。业力是不归你管，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本来就不归你管嘛，你一定要管。你说你生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你归你管吗？你只有尽责任义务啊，他归你管吗？他有他的业，你有你的业，是吧？他要是欠你的，他要对你好一点； 但是你欠他的你就认命了，是吧？因为一定有共业才有家庭嘛，所以他不归你管了，你一定要管他，你就自找麻烦了。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能改变今生，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念头，就是你有些东西啊，你不能去碰的。前面有一个地雷，我没有把它，我没办法处理掉，但是我可以闪过去。趋吉避凶，没有人说要把所有的凶都去掉，这个也不现实。他叫你避凶，他可没叫你把所有的凶都消除。你有本事把五十劫的业力都处理掉，不可能。记得，有些事该你管。比方说你的思想，这个该你管，有些事不该你管，你最好分清楚，你才不会踩到地雷。好，下一个问题。
师父慈悲，弟子有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锅漏匠，由地贤法师安排他在一个破庙里修行，因为他小时贫苦，没有读过书，所以地贤法师只教他一心念佛号就可以。他老实念佛，三年后就立地往生。那弟子的问题是，这个锅漏匠他目不识丁，也没有机会亲近山之士，也没有听经闻法，也不知道什么是菩提心，他只靠念佛就有这么殊胜的成就。那弟子的疑问是，他是嫌命苦而求离娑婆，并不是真心明白苦地而心求极乐。二，他只有世修没有理观。三，他不知道菩提心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他不知道呢？好了，这个问题我大概知道你意思了 ，OK 了。修行都是个人化的了。其实我们不是今生才有生命，我们只看到他今生没有消息过。你看六祖大师，他今生哪有些什么教理呢？他是一个送柴火的一个佣人嘛，他就把柴火送过去，他主人叫他去送柴火，他送过去的那个主人送金刚经，送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马上就开悟了。我们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没有感觉，但是你不能假设你是六祖大师啊，是吧？佛法的修学，我们身为一个法师，我们从正常的方式来引导大家。但是有些特殊的个案，的确，我们不知道你过去做了什么，但是呢，可能你前身已经这个次第你已经走过了。但是从一个法门的施设，我们必须假设每一个人都是业障凡夫了。但是我要提醒你，你最好不要观想你是六祖大师，不要高估了自己了。如果你本身就不贪恋娑婆，你本身就前身就已经把心求极乐这块做好了，你本身就没有盲点，你对什么事人事完全没有执着，谁对你怎么样你完全无所谓，你失去了什么东西你也不会痛苦啊，那你就不需要修空观了吧。你没有这个病，你根本就不需要吃药嘛。但是我再提醒大家，不要高估了自己了。如果你有这个病，然后你又不想吃药，你的后果就是病更严重。偶一大师历代的祖师呢，他抉择一套系统方法，是一种正常人的道次第。当然你也可以不走，你说我没有这个毛病，我不需要这个过程嘛，那只有你知道了，那只有你知道了。的确有些人天生本来就个性就淡薄了啊。那么当然佛陀的法要你要吃到什么程度，答案就是你只有你自己知道。我们也不排除有些人根本什么都没有准备，他直接念佛就往生了。这种人前身已经修得非常好，好几生的修行，他前身合理的推论， 他前生只是一时的失误没往生了，所以他今生一念佛本来就水到渠成嘛。但是你是这种情况吗？所以其实哪些药你该吃，哪些药不该吃，我们都已经不是有神通的善知识，所以你现在只能够做你自己的医生啊。末法时代有法无人，所以作为一个法师，我们只能够把这个法抉择出一套系统，至于怎么用，我们不能够抉择一个个人化的佛法，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够抉择出一套通途性的佛法，原则性的佛法，但是个人要怎么操作，你自己去尝试吧。当然你也可以跳过某一个阶段，说这个过程我可以不经过，可以，你要有把握，我没有这个病，那你说我没有这个执着性，那你就不需要修空观了嘛。我本来就很有菩提心，那你就不用再修菩提心了嘛。不过菩提心例外啊，菩提心是多多益善的、它跟断恶不一样啊，有些法门是多多益善的啊，所以你不修菩提心，这个就不合理了。你说你不断恶，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你没有这个恶就不需要断。但是菩提心它是多多益善，它是一种串习啊，所以该怎么操作，你们自己看着办啊。下一个问题，哎，你有问题啊？你说。
首先感谢师父这么远道来教导我们。那我是昨天特别从北加州坐飞机来的，那我是来感谢师父呢救我的慧命。我念佛十多年一直都不得其门而入，直到后来我听这个师父讲这个静心与净土，才知道修行的这个窍门。所以呢，我想请师父慈悲啊，悯念我们可怜的迷糊的念佛人，明年到北加州来弘法来讲经。阿弥陀佛。
好，阿弥陀佛。我明年还有一个课程吧，天台教官嘛，是吧？是的，是可以。会来会来，明年会来。哦，北加州，那我要看我的行程。好，我看看我的。是是是，师父年纪也大了，要多体谅师父。是是是。我斟酌一下，我斟酌一下，我能够了解你的心情哈。好。你有问题啊？好，
师父，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经常说要发菩提心，那这个菩提心是本来就有，还是因为因缘而发出来的一个心？
好，你坐。从天台宗的角度啊，认为其实我们本来就性聚，它这种性聚的思想，这个是我们明年的课程啊，它很强调性聚。其实所有的善根我们都本来就有，但是呢，你怎么把它激发出来，那就是发的问题了。凡是要讲发动的，一定是要造作了，是吧？所以佛法的修学，从天台宗它是生灭跟不生灭的和合，不生灭就是说你本来就有。但是你要有生灭的第六意识的造作去启发它，就好像说大地里面本来就有石油，你要没有石油你怎么挖也挖不到呗，但是你不去开采它，它等于没有，因为你没办法受用，对不对？所以本来就有 跟后天的努力它是不冲突的，它是一个性德，一个不生灭的性德，一个生灭的修德。所以你要发愿，发菩提心，从愿力下手，先设定一个目标。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要先勉强，然后才有自然。既然讲发，就是勉强，到最后才有所谓的菩提心的相应嘛。因为有些人会不同意，比方说你的自我意识，你第七意识就不同意了。第七，我们一般人的思想里面是保护自己的，我爱我见我慢我痴，我们会保护自己的，我凭什么要为众生努力呢？是吧？所以你发菩提心的，你心经常要冲击矛盾的，争妄交攻啊。但是你必须要说服你自己，用不断的道理跟自己沟通，因为这样子对你是最有利的。就是说你不发菩提心，你的生命只有越来越狭隘嘛。佛陀为什么成佛呢？我们以前也没有少干很多的善事嘛，我们过去也曾经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嘛，我们修了很多的善业，那些善业跑哪里去的呢？散落到卑贱的快乐的果报去了。为什么这个善业到佛陀的心态会变成一种无止境的有常乐我净的功德出来？为什么这个善业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变成一种卑贱的人天果报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态不好。所以你发菩提心以后，会让你所做的所有的善业更加的广大圆满。同样一件事情，你何乐而不为？所以你必须要通过很多的道理跟自己沟通。因为我们喜欢保护自己，结果把自己弄得越来越卑贱，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狭隘，这是不好的心，这是不好的心态。自我保护不是好的心态啊。所以唯识学的理论好就好在啊，它很强调思想改造，思想是可以改造的，你可以透过学习，透过跟自己沟通啊。所以发菩提心是很重要的，念佛也是这样啊，你自己用自私的心来念佛，阿弥陀佛跟你的功德真的很有限啊，因为你心态没有准备好。好，下一个问题。
师父慈悲，听您上课时曾经说过，有一母亲她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看书的时候睡觉，另一个是睡觉的时候还看书。请问师父，这个母亲如果想修无分别智，要从哪里着手？因为
他是这个母亲，其实他是看到的同样的影像，是吧？大儿子也在打瞌睡，小儿子在打瞌睡，但是呢，就在母亲的世界里面，他的解读，他认为大儿子是放逸的，因为他认为大儿子拿到书本就打瞌睡，但是他的解读认为小儿子是精进的，他说哦，小儿子不错哦。看书的时候，打瞌睡的时候，还是不忍心把书放下。打瞌睡的时候还在看书啊，所以他的解读不一样呢，他就创造他不同的人生观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母亲的缘起啊，他跟这个大儿子的恶因缘会不断的加深，他跟小儿子的亲密的因缘会不断的增长。合理的推论，你从念头就看得出缘起了，是吧？当然这个是轮回的力量嘛，轮回的根本就对立，你一定要有对立的思考，你才会轮回的。就是说本来这个世界是没有对立的，它只是一个因果显现嘛，它哪有什么对立呢？它那样就是那样。我们把所有的分别心都停掉的时候，我们还给这个世界本来面目，你不要去加油添醋，这个世界它只是一个因缘假象，是我们自己多事。 把这个世界弄得很复杂。安立名言，然后问题就很复杂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各自的追求了，就造业了。好，所以说无分别智就是说对外无分别，对内有分别，因为你要思想改造，你要分别吧，要如理思维，外境不要再分别了，因为你这个外境的分别啊，你很容易造罪业攀岩，你不能再造罪业下去了，尤其你要往生净土了，你不能加深生死的业力，那个业力已经够重了，你不能再加重了。这个佛号一个是往生的愿力，一个是下沉的业力，但愿往生，你基本要把这个业力让它能够安定下来，你才帮我带他，这个业力你经常去刺激这个业力，你怎么带他呢？所以无分别智就是说外境他那样就是那样，你回复，你把你的这种加油添醋的名言都拿掉了，就恢复他本来的样子就好了。你该分别的是什么呢？你要分别法义，如理思维，改造你的思想，这是你该分别的。你要把第六意识的心思放在这一块，这一块是归你管的啊。所以无分别智啊，我们现在无分别智的操作都是对自己无分别，对外开始分别，这个错了啊。你要知道，对外无分别，对内有分别，你要不断的反省你的思想对不对，这是要分别的啊。对外它已经是成熟的果报，随它去了，因为你管不了这么多了啊，你是个凡夫，你先到净土去，等到你是法身大士，你开始从空出假来到娑婆世界，你做普门示现的时候，你才去做各式各样的分别，该怎么度化众生。现在你不能管这，你这个外面的业力你管不了的，你就不能分别。好，下一个。
师父慈悲，可不请师父解释一下，如何助念临终助念才是如法，才是真正帮助亡者往生。
这个助念印光大师文章有提到了，它是两个重点，一个开导，一个念佛啊。当然你要看状况，这个人佛号已经念得很不错了，你不能说哎沙板我要一定要开导一下，不可以 啊他已经上路了是吧，但是你发觉你佛号念了很久，他的相貌都没改变，那个相貌看起来还是很执着，他的心根本没有跟着你佛号转，那你就要佛号就要先刹住了，因为你佛号念不进去，他心中必有一物，你不把那样的执着破掉，这念佛就没有用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杀板开导，最好先了解他的盲点在哪里。所以到底是要开导还是直接持名，看情况啊。但是一个原则，少去碰他，不要去动它。断气后八个小时，断气后就是西医所谓的死亡，就是断气以后八个小时，尽量不要去碰它。它的姿势好不好看这都不管了啊，不要去碰它，不要去哭泣啊，不要去跟他讲一些会打动他感情的话。只有做两件事，要么开导他保持正念愿离娑婆心求极乐，要不然就是直接提佛号，只做两件事情。好，最后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
师父慈悲，师父昨日拜八十八佛的时候提到拜佛的要上虚下实，脚跟抓住，是否要一直抓地直到拜完90分钟？ 还是拜完起身后才抓地？
他是下去跟起来的时候要抓地，这两个是重点。好，因为你脚掌不用力哈，有些拜佛人他夜拜啊，他头会发热，心烦意乱。因为我们在修行啊，调身、调息、调心啊，身体很重要，因为你身体会影响到你的气息，气息要影响到你的内心的活动，啊，所以你必须把你的气血往下降，你的心才静得下来，啊，所以你的心身，你的心要往下降，你的气血要往下降。所以你在拜的时候呢，拜下去的时候抓地，起来的时候也要抓地，其他时间你就专心佛号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是一种习惯动作，你习惯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管它了。有像我们拜习惯了，我们自然会抓地，所以我们就一路的听你的佛号声音就可以了。但是你的身体的操作也很重要，你的身体操作错误，你的心就很难静下来，因为你会拜得满头是汗，你就不喜欢拜佛。诸位，所有的法门你要跟他相应，一定要喜欢他。你没有意乐，这个法门跟你就没有缘了。所以你要拜佛拜得你觉得啊，拜完很舒畅，这个法门你才可能修下去的，不能勉强。所以你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你就越拜越痛苦。你每次拜完佛都是腰酸背痛的，你会喜欢拜佛吗？不可能。所以深谙则道隆嘛，啊，所以你每次拜完以后觉得身心很舒畅很极静，坐下来念佛修止观对你有很大的加持力，你才会喜欢拜佛嘛。所以我们掌握一个正确的拜佛啊，它会提供一个很好的一种基础，道权基础，它会提供你一种很极静的身心。也就是说你拜佛前可能相对躁动，拜完了以后很极静，那么你每一次都得到它的好处，你就更喜欢拜佛。诸位，你不能永远活在信仰，信仰一定要跟你的意乐结合，耗药。所有的修行，你一定有功德相出来，才会激发你往前走的。那么功德相要出来，方法就很重要，它的过程就很重要了。你不能老是把所有的修行都变得很勉强，你只是活在一种信仰当中，你永远没办法上路啊。知道他，信仰他，你不如耗药他来得更好。好，所以我们要学很多善巧，就是这样。因为你每修一个东西，它就会出现功德相，你就更喜欢它，更喜欢它你就更进步，它产生一种善的循环，一种相续的力量，这个很关键的啊。好，我们今天呢，这个简单的研讨课就到这里了啊，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好，阿弥陀佛。好，会长要不要讲几句话？好，不要啊。好，我们回向。